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王明娥。明娥的生命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真的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认识耶稣之前，他曾经过着放荡糜烂的生活，而现在的他分享起基督信仰侃侃而谈，也真实地活出耶稣的种种教导。耶稣基督是如何改变他生命的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一块儿来进入王明娥的生命故事。明娥你好。
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娥。
非常欢迎明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刚我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到你在信主前后的生命哦，如果用天壤之别来形容，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哦。那我们是不是就先从你目前的生活形态来了解起啊，跟听众朋友们谈谈你目前生活中的重心有哪些好吗？
我目前生活的重心，我是在门徒训练神学院学习。那主要的我的服事的工作是在少年抚育院，也就是我们讲的少年监狱，那是18岁以下的孩子他们犯错了，我在那个地方接受那个管束，接受一些辅导。那是我目前服事的重心。还有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在我的教会永和礼拜堂，跟一个姐妹我们一起配搭，有带领一个小组。
那明娥姐现在大约是将近60岁。
是。
那大概在50岁的时候慢慢的进入了教会。到你现在读神学院这中间是不是还接受过一些训练？
对，我在我的永和礼拜堂，在2009年的时候，先是有一个同工，他奉献了一笔钱，就是台北跟到印尼的来回机票给我，让我在印尼的一个神学院在那里进修了一个月。那后来我回台湾以后，就进入我们教会的训练生，那是09年教会第一届的训练生，在教会有一年的训练受装备。
那么刚刚您提到说现在也带小组。
是。
那我知道说小组的成员大部分都比较特别啊。
是。
是不是也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是哪一方面的成员？
对，我小组的成员是比较特别的，他们大部分有的是单亲家庭，有的是家暴，还有就是从小被性侵害的，还有就是同性恋。
那明娥你可以帮助这样的小组员哦，就是因为你自己其实也曾经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经历。
是。
那我看这个部分应该也要从您的小时候谈起啊，是不是就跟听众朋友们谈一谈你小时候的一个成长环境以及成长的过程。
其实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我爸爸是一个警察，公务员啦。其实照理说我们家生活应该是小康哦，在民国四十几年那个年代哦，应该算生活不错。但是因为我爸爸他酗酒，那我爸爸也好赌，那他也有很多的外遇，那家里有六个孩子哦，其实我母亲是很辛苦的。那所以在母亲的心里面，当然他有很多的受伤，所以在管教我们的方面他就特别的严格。那因为父亲也是十赌九输，所以并没有把薪水拿回来，很少，所以母亲是很辛苦的，他要去打零工来带我们这几个孩子，那要念书啊，要带便当啊，要交学费啊，这一切的就是也食指浩繁就对了。就对他来说，他有许多的重压在他的里面，他也没有办法去跟谁去说。那在小的时候呢，母亲她的脾气也很不好，所以常常她就是用打来抒压她的情绪，用骂来抒压她的一切对父亲的那个不满。那我呢，在我的记忆里面，现在回想起来，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大概在我五六岁吧，我就觉得我常常被打。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应该是六岁或者是七岁的时候，母亲她打我，那我打着赤脚，我就爬到一棵，我记得是龙眼树上，然后我在树上的时候，我的母亲在树下面，她就撒满了钉子，就是让我没有办法下来，看我怎么下来。其实我忘记了我后来怎么下来的，但是我就是那个恐惧一直在我里面，一直跟随着我，一直持续着，直到我认识神之后，这个恐惧才消失掉。那在我整个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就是一直在那个担心受怕里面，就是不晓得今天什么时候又会挨打。所以在我国三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着离家出走。我记得我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时候，大概是三天吧，我在外面就待不下去，我就又回家，回家又被我母亲一顿毒打，我又再离家。那再离家的时间就更长了，就一个礼拜，就是这样子反反复复，在我的生命从我十五六岁开始，我就不断持续的离家出走，然后回来被他再打，我再出走，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子。然后我的学业成绩很不好，我也常常翘课，然后也在高三那一年，我的一个好同学他开始教我抽烟，我记得我高三开始接触香烟，接触了酒。
那么家里知道你接触了烟酒吗？他们的反应如何呢？
当我妈妈有一次，应该是我十九岁那一年吧，还是二十岁我忘记，她在我的包包里发现了半包香烟的时候，她又把我毒打了一顿。我那一次离家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个中间当然就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跟他们联络，让他们知道我在哪里，但是我就是不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偶尔如果他们有人有什么状况啦、生病啦什么的，他们会跟我联络找我啊，就是说有时候爸爸生病或者妈妈生病，他们会叫我回去看，但是我每次回去的时间都待不了几分钟，跟他们大吵一架，然后我又掉头又走。所以在这将近三十年的过程里面，我跟他们是没有什么互动的。唯一互动的那一次就是我二十五岁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要结婚了，就他们来参加我的婚礼。
嗯，这样子听起来就是在你高三离家的时候应该是带着很巨大的伤痛离开家里的，所以那个时间点接下来你大概是过什么样形态的生活呢？
那个时间点就是开始在外面交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朋友，那当然你会认为你交的这些朋友是跟你志同道合的，他们也大部分都是跟家里的关系不是很好，然后也都是抽烟喝酒。那最关键的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了我的男朋友，每一个男朋友从第一个男朋友开始，我总是觉得这个男的会带给我幸福美满的婚姻，这个男的会保护我，我可以脱离我原来的家庭的那一切痛苦，那一切的愤怒， 我可以进入一个美满幸福的一个婚姻关系。我每遇到一个男的，我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幻想在我里面，所以我也很容易的很轻易的就会跟他就先发生性关系。在我的认知里面，我就是觉得说我爱你，我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方式，那你也会爱我，因为我把我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在我里面有极大的一个就是需要被爱，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我就觉得说我旁边要有一个人。然后我最大最大的梦想就是我可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可以跟别人一样。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发生一些怀孕的事情吗？
哦，那当然，我记得我第一次堕胎的时候应该是19还是20岁，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男朋友把我带到三重那边一个秘医一个助产室，我还记得当时的那个屋子好像是违章建筑，阴阴暗暗的，也没有给我施打什么麻药，就那个恐惧跟那个害怕也是一直在我里面，直到我认识神以后，那个恐惧害怕才消除掉。那是一个开始。之后在我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一共大概堕胎了有15次，然后这个中间25岁结婚，这个婚姻关系也只维持了12年，我也离婚了，带着我的女儿，她那个时候小学6年级。
那在还没有结婚之前，除了性关系比较没有正确的认知之外，都跟一些什么样的朋友结交呢？
哦，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是我们讲一些流氓啦，就是帮派的那些孩子在一起。那到后来我真正跟黑道在一起，就是他们会带枪带刀啊，带毒品，那个是在我离婚的时候，大概在我38岁39岁那一段时间开始，我就接触黑道的朋友。我认为他们很讲义气，我认为他们很有办法，我认为他们可以保护我，所以我也在这个当中也寻求，就说我好像可以来委身给他这样子。
那明儿，你回头看看过去婚前的这样的日子，你觉得当年你在寻找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在寻找的就是爱，我需要被爱，我需要被关怀，我需要被肯定，我需要有人看见我的存在。在我过去的那一段生命里面，我就发现我的人生是很空洞的，好像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没有人重视我，然后也没有人关心我，所以我一直要找的就是这个，就是一份让我觉得很踏实的一个感觉。那当然后来在我认识神以后，我知道那个感觉就是爱，但是在当时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为什么好像别人都很忽略我的存在，为什么都没有人注意到我。所以整个我的思想里面就是一直在我这个自我中心里面，觉得我自己是没有人要的，我是被撇弃的，我是不被看重的，所以那就是我每天的思想在我里面，以至于我跟一堆朋友在一起抽烟喝酒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开心，讲那些黄色笑话啦，或者在一起唱卡拉 OK 的时候，那我就觉得很快乐。当然这个快乐是很快就消失掉的，当我喝醉了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等我酒醒的时候，其实是更大的一个恐惧，更大的一个空虚在我里面。所以就周而复始的，就是一直这样子的生活在我里面。但是其实你说我在追求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我要追求什么。就好像只是希望有人能够注意到我这个人的存在。好像我的思想里面就是这一件事情，然后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也都是想要吸引人家对我的注意。 能够多来讲两句关心我的话。那个时候我每天都是这样子。
那么刚刚也讲到，到了25岁的时候，你还是有进入了婚姻。
是。
但是过了十几年，你们有离婚，所以在这个婚姻里面的生活又是如何的呢？
其实一结婚，好像当天我就觉得所有的对婚姻的那个幻想都破灭了。我就发现，诶，我怎么会跟这个人结婚？我并没有那么爱他，我就要跟这个人过一辈子了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种想法，我就觉得说，诶，我怎么会要选择嫁给他呢？其实我根本没有爱他。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一直在我里面，但是我又不敢跟他讲。然后这个婚姻很快的就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婚姻。然后当我生下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小孩之后，其实我就不愿意跟他同房。后来以至于他会去外遇，现在回想其实就是我造成的。只是我一直把离婚这一件事情就是怪罪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有外遇而影响了这个婚姻。那事实上在我刚结婚没有多久，我就觉得说我不想要这个婚姻，我又不敢讲的时候，其实我常常自己就有很多的外遇，就有很多的一夜情。所以就说进入婚姻以后，在我过去从高中毕业开始跟一些小混混在一起的淫乱的那个生活，他们并没有离开我，我并没有受了这个婚姻的约束，我香烟照抽，我酒照喝，而且都变本加厉的，就说我要的那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没有出现。我发现我对我的丈夫也是像我母亲那样子的，就是很严厉，那个掌控，那个颐指气使，然后一天到晚莫名其妙的我就会发脾气，很容易愤怒。可是你搞不清楚你自己为什么每天有这么多的愤怒在你里面，就你弄不懂你自己。那其实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是个愤怒的人，是别人说，诶，你怎么那么容易生气，那你都会觉得没有啊，就会给自己找很好的借口。所以就是你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混乱里面而你不自知这样子。
嗯，那么这个是夫妻关系的部分。那对于你的独生女，你的教养方式是如何呢？
讲到对我的独生女，真的是常常这是让我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当初我妈妈怎么对待我的，我真的都加倍坐在她的身上。所以后来当我有了神以后，我才知道，就是说一个受伤的人，他伤害别人是更厉害的。但是我当时都不自知，我也把我的独生女当个出气筒，当我的怒气没有办法出的时候，我就是打她，甚至打得比我母亲打我更凶，我把她打到流血。其实她还很小，才小学。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常常想起来蛮难过的，但是感谢神，他现在也在神学院接受装备，那他也常常安慰我，就是说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我是很感谢神，但是在当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说我所坐在他身上的完全都是我母亲坐在我身上的，我那个反射的动作，那种报复的心理，就因为在我的里面就是从原生家庭的那个伤害，就是让我一直想要报复，然后一个很大的一个不饶恕在我里面，我自己是不知道的。我也就这样子的坐在我女儿的身上，或者坐在我周遭的人身上。
所以对外的人际关系如何呢？
常常就是那个自我防卫是很强的，然后跟个刺猬一样，总是防卫别人想要从我这里得着什么似的这样子。所以我不太容易跟别人有太深入的交往，除非是跟我一样的，跟我同类的，我们是都喜欢喝酒啊抽烟的啊，就很容易就哥俩好。所以说我的朋友一直这十几二十年就是跟酒友在一起，你如果不喝酒不抽烟，我觉得你跟我不是一国的，我也不会愿意跟你在一起。生命里头就是这些，然后就是淫乱愤怒，很容易就会去动手打人。但是我总是觉得我是被欺负了，所以我就要反击，所以常常会动手去冒犯别人。不是说我很会打架，我的武功多好，其实我常常是被打得很惨。可当然别人一开始不会觉得说你会动手打人，你一个女的，她没有做这样子的防备，你不会想到我会打你，所以我第一拳一定可以打得到你，我第一拳打得到你就好了。其实我后面常常是被打得很惨，可是我就宁愿这样。所以我的生命里面就是重复这些东西，一直在恶性循环，睁开眼睛就是 今天要跟谁喝，今天要找谁，要在哪里喝。所以我就发现思想真的是很重要，你想什么的时候你会说什么，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就是什么。所以当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说今天要喝什么酒的时候，或者是我的烟抽完了，我要去买烟啊，我要抽什么牌子的烟，是不是要我要换一个牌子，就是我的思想里面，或者我今天要跟哪一个男的去上床，我的思想里面就充满了这些，因为这些东西成了我的一个安全感的一个来源，我并不知道。那但是我每一次我只要手上有一根烟，我就觉得比较踏实。我在喝酒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舒服。然后我有一个男人陪我睡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很大的一个安全感，一个满足。但是实际上每一次当我午夜梦回醒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空虚，一个孤单感，一个寂寞，一个恐惧在我里面。我就觉得怎么会我的人生是这样，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对我的人生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解决，我又没有办法拒绝这些朋友，我也不想拒绝，坦白讲我也不想拒绝烟跟酒。直到有一天我抽烟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抖得很厉害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那别人告诉我说你应该是酒精中毒了，所以你香烟都拿不稳。我就发现我点打火机啦，反正只要有手的动作，我发现我的手就是会发抖，我不能够拿一个东西拿得很稳。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就起着极大的一个思想，就是说难道我的这一生就要这样过吗？这个思想在我里面起码也有10年之久，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戒烟戒酒。我发现当我痛定思痛想要戒烟戒酒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戒烟戒酒，所以就一直持续这样子下去。然后就是那种复杂的情绪，我也没有办法跟我那些酒友来说，因为在他们的眼前我就是个女强人，有我在的地方就是大家很欢乐啊，我也喜欢唱啊，每一首歌也都会唱，酒量又不错，然后又什么黄色笑话我都敢讲，所以他们就觉得就是说只要有我的地方大家都很开心，那我就很开心啊，我觉得我是被需要的，人家需要我，可是实际上是我自己更需要别人，就是说来陪伴我。我怕孤单寂寞，我怕我变老变丑，我常常就想说我要抓着青春的尾巴，我怕人家忘记我。所以其实我现在比以前还胖了6-7公斤，可是在那个时候别人都认为我很标准的时候，其实我只要稍微多1公斤，我就会赶快去找那个减肥中心。所以我在减肥中心花了大概也有30-40万，就是你怕胖就没有人要你了。然后我怕电话不响，当电话不响的时候，我常常会把电话拿起来听听看是不是电话坏了。所以就说整个你的生命的过程就是在地狱里面的生活，你不知道，你在那个灯红酒绿里面，你就觉得说哦，这个就是给你快乐的哦，你看到这个花花世界里面，然后跟大家在一起谈一些言不及义的东西，就你反而觉得说那些就是能够给你满足。其实那很快就跟泡沫一样，那种愉快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只是更大的一个孤单，一个惶恐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就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这样子过。
眉头深锁走不出困惑，神情落寞只想到活着问题真多，世界变小颜色不见了，围着圈绕只看到别人的脸上才有笑。告诉你地球今天还在为你转动，太阳明天还会为你爬上天空，告诉你成长的喜悦经过眼泪，没有痛苦怎能珍惜幸福滋味。每头深锁 在为你转动，太阳明天还会为你爬上天空，告诉你春天的枝头为你绽放，歌唱鸟儿也在期待你的飞翔。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王明娥。明娥之前跟我们分享了小时候成长的背景，由于母亲承担了养育六个孩子的重担，因此常常将情绪发泄在孩子的身上，明娥也就经常被毒打。于是国三开始，她尝试离家出走，高三的时候开始抽烟喝酒，并且在20岁左右就离家没有再回去。往后的30多年，明娥跟家人互动稀少，长期不回家之后呢，由于心中渴望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明娥开始结交男朋友，然而心中的渴望并没有得到满足，反倒经历了多次怀孕堕胎的过程。25岁的时候她结婚了，之后有12年的婚姻生活也因为明娥并没有戒除过去抽烟喝酒淫乱等种种习性而形同虚设，最后离婚收场。回顾过去，现在的明娥发现自己当年在寻找的是被爱、被关怀、被肯定、被注意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明娥的生命在结束婚姻之后是不是出现了转机。明娥，那么在你结束婚约之后生活又是如何的呢？
其实当我结束这段婚姻的时候，我以为下一个男人会更好，所以我就把这段婚姻结束掉，结果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当我再接触另外一个男人的时候，整个对那婚姻的那种恐惧在我里面，我就对自己说我永远不要再进入婚姻，然后就说在接触的每一个男人，我也不在乎你是有家庭的，你是有妇之夫，就对我来说没有关系啊，因为我没有要你离婚来娶我，我没有要嫁给你，所以你不要成为我的负担，我也不会成为你的负担，那我们各取所需，如果你有钱你就给我钱，如果你没有钱我看你顺眼，我也不需要你给我钱，我自己有能力赚钱。那当然大部分我还是会去找有钱的，所以你说感情那是一点感情都没有，我只要说看得顺眼，常常甚至只是今天晚上一顿饭局上面认识的人，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可是喝完了酒喝醉了或者是不是很醉，他就跟你去旅馆去宾馆都没有关系，就说你整个的生命里面就只是说我怎么样让我今天不要感到空虚寂寞就好，所以我就把今天给过完了，那明天再说，那不管这个男的明天就消失了 OK 也没关系。过去我也曾经在饭店有做过一阵子，做过饭店的柜台，所以那时候接触各个国家的人，因为他们都只是来台湾谈生意观光客，很快就离开台湾了， 所以真的对我来说就只是性伴侣，所以我也必须要很诚实的说，在我过去的生命里面，其实我只是一个没有执照的妓女，我就是一个没有执照的一个应招女郎，就是我自己为了自己的那个肉体的需要，为着我自己灵里面的那个空虚，我就抓着这一些。那直到我认识神以后，我才知道说那一切都是在很深的一个死因幽谷里面。
明儿，那这样子日复一日的生活，后来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开始有一些转变？
就是在我有一次上班的时候，我喝醉的时候，我骂了我的上司，我狠狠的把他骂了一大顿。其实我真的是一个酒品很差的人，喝酒的人哦，就是很怕酒品差的人。但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哦，跟我在一起喝酒的人，大部分我们酒品都不是很好，所以物以类聚啊。但是那一次，我是上班的时间我喝酒，然后喝得烂醉，然后我就透过那一次喝醉的时候，借机把对我的上司的不满把他臭骂了一顿。那当然他就想尽各样的方式把我解雇了。那时候解雇的那个时候我已经49岁，快要进入50岁。那我回头看一看，我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所有的那些我的那些性伴侣根本也不是你有跟任何人有建立一个实质的那个情感的关系，那些都是镜花水月，那些都是一夜情，所以我不能去找任何一个人。然后我的银行里没有任何的存款。那我记得那一年好像我的女儿才刚考进私立大学，那就是学费就要5-6万块钱，所以我面对她要交那个学费，然后我失业了，我根本不晓得就说我的人生该何去何从，然后自己每天就是靠着更多的烟更多的酒捆绑在我里面。我还要讲一点，就是我过去睡觉的时候我必须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因为我就害怕在黑暗里面，所以我是开着灯睡觉的。那天夜里我醒来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天花板上的日光灯，那个日光灯它是双管的，是40烛光的那个日光灯，是最长的那种家庭用的，应该是有80烛光的光亮这样子。那有一个灯管它坏掉，其实那个灯管坏了好几年了，就是说那个房子是我租来的，那我租那个房子住的时候，他那个灯管就坏掉，我并没有找那个房东修，因为他那个光亮在我的卧室里面是很足够的。那一天夜里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忽然就想到有一个神，因为我在教会里长大，我也没有接触其他的信仰，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很熟悉的，因为我在儿童主日学，我也在青少年团契，但是我从来没有很认真的来寻求他。我觉得那个信仰对我来说是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叫我到教会去我才去，那是为家人而信的。所以那一天我喝醉了，夜里我醒来的时候，我看着天花板上那两根日光灯，就是一个亮着一个不亮的，我就跟神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讲话，我并不知道说那个是在对他的祷告。我说，上帝，如果你是真的，你让这一只6年多从来不亮的灯管，你现在让它亮起来，你让我知道你是真的。我现在在讲，我都还能够想到当时的那个状况，一个很清脆的声音，这样子叮一声的那个灯管就亮了。这个对我来说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神向我显的神迹。其实我的存在就是上帝一个最大的神迹，但是我并不知道，那时候我只是觉得神在我的生命中行了一个神迹给我看，所以我很感谢神。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了我要去找一个教会，就是说我要来找他，我要来跟他来建立关系。那他是神，他可以解决我生命的问题，我现在被解雇了，最重要的是我没有钱，我马上就要面临交房租交学费，所以我就来找这个神，我就开始找教会。
找教会的过程顺利吗？
进第一个教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跟人相处， 尤其是当人过来关怀我的时候，尤其在教会里，人家看你是一个新来的，就会过来很友善的对你示好啊，然后要很多的来关心你的时候，我就跟个刺猬一样，就是当人家来问我说啊，比方就是说你信主了没有啊，或者就是说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你先生信了没有之类的，我就会觉得他是来打探我的隐私，然后我就会说你是管区的吗？啊，你是派出所的吗？你为什么要打听我这些？然后要不然就是在话语上我很容易跟别人引起冲突，所以我就一个教会换一个教会。我记得有一个教会我是跟一个师母吵架然后离开的这样子，所以我一共换了八个教会。当我换到第八个教会，也就是现在的教会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位师母。那个时候他来关心我的时候，我里面就跟神又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为什么我一直换教会呢？为什么别人我听他们都是在这个教会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为什么我光这一年我已经换了八个教会？我说上帝，如果你是很真实的，你可以让我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说那如果不是我有问题就你有问题啦，对不对？我说你要让我知道，我说我不想再换教会了，我说除非你站在我的面前叫我换教会。就当我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那个师母出现，他说你是新来的？我说是。我就很主动的跟他讲我心里面这个问题，我说我想请教你，我来你们这边我是换第八个教会，既然你是师母，你可不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一直换教会？就这个师母真的是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他就问了我一句说，他说你跟你的先生关系好吗？我说我离婚了，我是单亲家庭，我离婚了大概那个时候快十年了吧。他说哦，他说那你跟你妈妈的关系好吗？我说我不跟我妈来往的，我说我大概三十年没有回那个家了，我说只有我爸爸要去世的时候在医院他们通知我去医院，后来我也是去看了一次，我也没有再去，一直等到我爸爸出殡他们通知我，我说我跟我妈也没有来往的。那个师母说，他说你的生命受了很大的伤，他说你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脓包。我说脓包？我说没有啊，我觉得我很健康啊。我说什么脓包？他说你生命当中应该是跟你两个最亲密的关系的人你都没有跟他们处好，一个是你的丈夫，他说圣经上说夫妻二人是一体，他说你却跟应该是跟你生命关系最亲密的这个你跟他离婚了，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他说另外一个那是更大的伤，就是你的母亲，他说你是从他的子宫来到这个世界，上帝是透过他的子宫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你跟他的关系应该是最亲密的，他说这两个你生命当中关系最亲密的人你都没有跟他们的关系维持得好，所以你是一个受很大伤的一个人。
那么师母跟明娥说你是受过很大伤害的人之后呢，他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建议？
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感谢主啊，感谢主你来啦，你进到神的家啦，他说你大有盼望。我说那现在要怎么处理？我说如果大有盼望我为什么一直换教会呢？他说对啊，就是要你的生命要被医治。我说那怎么医治？他说你就先好好的来参加主日的聚会啦，就每一个主日你这个绝对不能少的啊。然后呢每个礼拜三晚上我们有祷告会，然后呢你也必须要加入一个小组。他 他说像我们教会是将近有1000个人的会友啊，所以你必须要委身到小组里面去，好、啊、让那个小家来关心你这样子。那我就马上问那个师母说，我说那你的小组是哪一个，我就在你的小组。哦，那感谢主，他也很乐意就接纳了我在他的小组，一直到今天我还在这个师母的小组，我很感谢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小组，就是一直很看重你自己生命里面你跟这个神的连结。我一直以为哦，基督教的信仰对我来说就是我信耶稣，然后我就是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然后那个奉献带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可以丢一些金钱进去，那顶多来个祷告会。我觉得信仰对我来说应该就是这样而已。那我并不知道，就是说当这个师母说我必须跟这个神有一个实质上的生命的连结，这个对我就有点好像没有办法理解的，怎么跟他连结。那他也鼓励我就开始上装备课程，他说你必须要去对上帝的话认真，那也就是说你要对这个神认真，就好像人跟人，你认真听我讲话，你就是对我认真，同样你要对这个神认真，你就是对这个神的话你要认真。所以你要好好的在神的话语，就是这本圣经上面好好的去下功夫。然后呢，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的身份，你的位置，你这个人存在的价值，你的安全感是从神的话语而来，过去的那一些的思考模式都要完全的被神的话语来炼净。那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那神的话也可以来医治你的生命。说这是我以前没有听过的。那当然因为我以前在别的教会都是这样子很快的我就离开，我并没有好好认真的委身。那感谢神把我带到这个永和礼拜堂，就跟这个师母的这样子的一番话之后，我委身在他的小组里面，然后我也就开始就是因着那一句话，就说当你对神认真的时候，上帝对你是更认真的，因为他创造了你，你的生命气息是他给你的，然后他把耶稣他的独生爱子来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福音最大的核心。因为我一直为着我过去所犯的那些淫乱的罪，在我里面有极大的一个羞耻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羞愧感在我里面，我就怕人家知道这些，怕人家知道说我堕胎那么多次，我经常搞一夜情，这些是我羞于跟任何人来提起的。可是当初我在做的时候，诶，我却没有这种感觉。我相信这是撒旦在每一个人里面最大的谎言。当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做任何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他都让你觉得是没关系，没关系。可是当你来寻求神的时候，他开始让你去自我控告，让你定罪，就你看你以前做了那么多不敢让人家知道的事情，你有这么大的一个黑暗在你里面，你是不够资格成为这个神的孩子的，就一直有这个谎言在我里面。所以我很感谢神让我听的第一篇道是讲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她有5个丈夫，然后那个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以后不要再犯了。我听过很多的道，可是我就不晓得那一次这一篇道就进到我里面，我就得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哦，那个妇人她可以有5个丈夫，那耶稣也一句话说他赦免了，他就得赦免了，那我也应该是这样才对。所以我就很感谢神，当我也开始愿意起来照那个师母跟我说的，说你对神认真的时候，你试试看，你就发现这个神是多么多么的爱你，是多么多么的要把一切最好的来给你。那最好的当然就是永生是最好的，可是那时候当然我那时候最好的对我来说是我的女儿能交学费，我的房租能够付出来，那是最好的。但是我感谢神，这是一个过程，我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从我开始学习对上帝的话来认真，那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教导里面是你必须要活出那个话，他要你跟人和睦，他要你去饶恕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很没有办法做到的。 但是师母就一直鼓励我，就说你把它化成祷告，好，愿做的心蒙神的悦纳。这句经文在我里面成为我很大的帮助，因为所有神要我做的，我没有一件是我能做得到的，因为我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什么都做不到。但是感谢主，这句经文还有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就是说愿做的心蒙他的悦纳，就是他看见我里面愿意，我做不到饶恕，我的生命里就没有饶恕。他也让我知道饶恕是只有神才有的，但是当我愿意去做的时候，我愿意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是他的生命在我里面，以至于让我可以活出那个饶恕的生命。但是我必须先来到他的面前说，是的，求主你来怜悯我，我没有饶恕，求你帮助我，我愿意。我发现这个祷告成为我走这条十字架道路最好的一个祝福。我常常喜欢发脾气，我不愿意发脾气，求主你怜悯我，你帮助我，我要靠着你的生命在我里面，你的生命要每一天不断的来成长。就像那个约翰写的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只有让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不断的长大，我的过去那个老我不断的死去，以至于我才能够活出他要我活出的那个荣耀生命的样式，也就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与人和睦，很容易的就可以跟人家说对不起，很容易的去饶恕别人，去接受别人的饶恕，也饶恕别人。我就发现当我知道我的生命里面那些过去那些阴影在我里面要能够被除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过去那些阴影常常就会回来抓我，常常在我的思想里面午夜梦回，就让我觉得说我过去是如何的不堪，我如何的做了这么多丢人现眼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是感谢主，当我的思想转到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就是立刻的帮助我。所以当我认真来读他的话语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只要一来寻求他，他的话就会进来。他是用笑脸帮助我的神，他是不休息不打盹的神，他是那一位随时用他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的神。我就发现是那么的真实，只要我愿意的时候，他的话就是那么真实的在我里面成为我的帮助，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就发现整个的过程里面，就是我愿意去顺服他的话，去活出他的话，那他的话就是生命的粮，他的话就成为我的食物，让我的灵里面不断的被他来更新。以至于当我的思想里面过去的那些不好的一直出去的时候，是更多被他的话语来填满的时候，那个成为我很大的一个每天生活的力量，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王明娥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其实明娥在人生前面的四五十年时光都是没有目标的，总是活在担心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关怀，没有人在乎他的种种恐惧里面。因着这样的担心，他沉浸于烟酒之中，也沉浸在各种虚无的人际关系里，包括性关系。但是当他失业的那一刻，他仔细一想，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从他过往的任何关系当中寻找到任何帮助的。就如同圣经传道书 2章11节所说的，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那怎么办呢？相信您听到了，在明儿想起了小时候认识的耶稣，决定寻求他，并走入教会，认真学习圣经，一步一步地认识耶稣的真理之后，他慢慢地改变了。圣经诗篇1篇2到3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是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听到了，在明儿想要认真地认识上帝之后，他知道要看重自己与上帝的关系，领受到自己的罪可以被赦免，也在每一个觉得自己很不配得到各种祝福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就更真实地浮现在他的脑海，帮助他度过低潮。那么在他认真学习基督信仰的真理之后，他如何经历按时结果子，凡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些美好的应许呢？真于期待与您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更深入的透过王明儿的生命故事分享，看见上帝如何以笑脸帮助他，如何以公义的右手扶持他，也深切的期盼我们都能够更有确据的紧紧抓住神，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力量与帮助。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王明儿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捐秀的捐，愉快的鱼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一声叹息归尘土。 是空谷的回应，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